Om Sambara Sambara Bhamala Sarama Zambaba Humba Soha Om Sam Sambara Bhamala Sarama Zambaba Humb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la Sarama Zambaba Humba Soha Jundandi Gumbo Jawara Yanza lo ganga lo jo jamye janja nye dalan dala sevi Janya tengan jivin sa shenye jeta kare le wanchan Gamda cipi janra mele mendun denga chichirva Zozo kina wa jidra jivin na jiji yang danson Jidra chivza nye mum nye nung li chichya zozo zaj Nāre māsā tīngā jīgī jīnī jīnca rācī nāṁ Dūnī tācīn sācī tāsāṁ yīn tāni sācī jī tāvū Chūcā chūtān jīnī jīnca dālū māsā jāvā yāna tūtū Tētā nāṁ jīcī chīnrā ārīcī Dālū tīmā māmbā rāpsā nī Gāptān dēm jū yūndā drūpā jī Nuchu bubi nanwa jeta sol. Zufa deng xin pen ji fa jie zong, zi xian yuan man shen shen you wu li, li zang pen lai hu zuo long, qing ba qi qing wu gu guang zun chang hu. Wei du hua yi jie zong shen, qing da jia fa wu shang de pu ti xin. 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学习这个全知莫彭仁波切所造的这个二归教缘论。二归教缘论呢，是宣讲这个世间的法规和出世间的这样法规。那当然，世间的法规呢，就宣讲这个这样一种人品啊，做一个正直的人。那么出世间的法规呢，在这个世间法规基础上如何进行修持？当然呢，这里面呢，有一些呢是这个世间法规和出世间法规。差不多一样的，有些呢是分得比较清楚的。那么因为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如果没有一个贤善的人格的话，没有办法产生出离心，也就是说不做一个好人的话，是没有办法修持这个佛法的。所以说呢，必须呢要这个对于这个二归的方面的这个教缘呢，首先呢理解，然后呢进行这个不断的实践，让自己内心呢越来越清净。那么现在呢，是宣讲二归教论当中十一个问题的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序言部分，它的缘起部分，主要宣讲呢，如果说我们在世间当中想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安乐，想要避免痛苦的话，他必须要手持一个高尚的行为，或者说呢必须要得到这个护法神的这个帮助啊等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那么这样的话内容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必须要进行这个学习不断的进行这个改正。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内容，第四堂课第五堂课等等一部分内容呢，主要是对于这个护法神方面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护法神的帮助的一些窍诀，或者前面我们也讲过，大致上是说呢，这个也是属于这个供护法的一些说明书，怎么样供护法才能够迅速的得到加持。如果不具足这样的条件的话，那么我们虽然不间断的供护法，但是呢就说没办法得到这个明显的这个帮助和加持。是故一切护神众居宝即为至身心，当扫不净恶行尘，陈设善行之供品。那么是故呢，一切的护法神所居住的城堡就是自己的身心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不是指护法神的身心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要让护法神降临加持的话，第一，当扫不净恶行尘，应该把自己内心当中不清净的恶行的灰尘呢彻底的打扫干净，然后呢陈设善行之供品自己内心当中呢还要修持这个清净的善行，以这个呢作为对护法神的这个供养的供品。那么此处所讲到的话，一切护法神他是不是真正的就是说是很非常需求我们的一些外在的供品呢？那么如果我们的身心不干净的话，护法神也不会降临加持，也不会愿意靠近我们。所以说此处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首先呢这个护法神，我们如果要请这个护法神的这个做客的话，那么就说请客的地方或者说护法神要降临居住的地方呢，首先就是降临在我们身心上面嘛，就把我们的身心比喻成一个城堡 啊，就这个啊，一个居处，一个城堡，所以说居堡即为自身心。那么从这一句话呢，也可以看出了，如果我们真正要修成佛法啊，或者说我们自己真正要这个啊得到护法神的加持的话，它的这个最主要的这样一种这个核心的问题，还是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自己的心身体的行为啊，自己心的这种状态。当少不净恶行成，成色善行之供品，这两句呢啊，就好像是这个在世间请客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要请这个尊贵的客人，比如说请国王啊，或者请某些官员，请自己非常尊敬的人来自己家里做客的话，当然第一个你必须要有房子，那么就是说有了房子之后呢，这里面的这个灰尘不清净的东西必须要打扫干净。那么假如说别人来了之后呢，你的房子特别的肮脏啊，到处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多的垃圾的话，那么这个就非常不适合请客。即便是这些客人来了，他也会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不欢喜，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你的房子打扫干净之后，你还必须要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食物啊，或者是饮品啊等等，这个呢才能够圆满这个啊请客的这样一种事情。因此说呢，现在我们祈祷护法神呢，也相当于这个类似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所以说，第一个呢，我们自己的身心它是作为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居宝，要护法神降临的地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要祈祷护法神加持我们、帮助我们的话，或者我们请客要请这个护法神来受用的话，那么第一个呢，也是要这个打扫清净，那么把自己身体上面的恶行必须要清净。那么如果说经常的行持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或经常说妄语等等，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内心当中充满了不净的恶行的灰尘。那么如果我们的身心充满了这些不净的恶行灰尘的话，那其实呢护法神不愿意靠近我们，也不愿意帮助我们，就像我们的房子不干净，那客人不愿意进来一样，所以说他们也会非常不高兴这个人。意思说呢，当扫不净恶行尘，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体方面的恶业呢必须要清净。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方面的恶业，比如说过于强烈的贪欲心，经常的发这个嗔恨心，愚痴邪见非常严重呢，那么如果这样一种相续的护法神也是不愿意靠近的。所以说当扫不净恶行尘，那么当把我们的这样一种身心啊调伏到一种清净状态之后呢，就可以成色啊，这些供品，那么这些供品呢，就是善行之供品。平常呢，我们要经常的，就是说修持啊，比如说修持这个利他的一些行为啊，经常的这个啊，修持很多的取舍因果之道啊，或者发菩提心也好，或者说是利益众生也好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属于这个善妙的供品。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很清净，平常也多做利益众生、帮助众生的事情，经常修持这个殊胜的这个佛法的话，那么我们所行持的善行越多，那么这个供品就越丰盛。那么供品越丰盛呢，就越容易得到这个护法神的加持。所以此处的供品呢，它是这个比较内在的、比较了义的内在的供品。那么平常呢，就说是在供护法的时候的一些缘起呢，就说这些这个外在的饮食啊外在的这些这个饮品啊等等，这一方面呢，也是属于比较这个重要的外面的这个缘起的供品。所以说外面的这个缘起的供品，主要是内在的一种这个善行的供品，如果都能够具备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护法神的加持。所以说此处所讲到的成色善行之供品，它和就是说是这个供护法当中的一些这个一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意义的话，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吻合，就是这样的。其后虽未常祈求自然聚会诸天神，犹如大海及海及海鸥，或如莲苑聚蜜蜂。那么其后当我们清扫了内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污垢，当我们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善行，那么如果做到了这个的话，其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之后，虽然我们并没有经常性的去祈求护法神，但是呢也会自然而然的聚会诸天神。那么这个天神呢，当然有些地方就是指白法方面的，就是说善良的这些天神，喜欢善业的这个天神等等，还有一些呢就是指这个护法神。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没有虽然没有经常性的祈求，但是因为自己的行为非常的贤善自己的相续非常清净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虽然没有经常的祈求呢，也可以自然而然的聚会，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很多的天神。那么这个方打比喻呢，就好像如果大海存在，如果说大海清净的话， 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可以集聚很多很多的海鸥。那么海鸥它对于这个大海，对于亲近的这个大海呢，它是非常欢喜的。所以大海虽然没有发出邀请所以没有去呼唤这个海鸥你到我这个地方来，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的条件具备的缘故，它的条件具备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鹰眼一旦聚集了，那么海鸥呢就说是这个不请而自来，它肯定愿意在大海就是说周边集结，肯定很愿意在大海的这个上面呢开始盘旋呢，开始觅食开始嬉戏等等。所以说呢就犹如具有了大海一定会自然而然聚集海鸥一样。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具备了高尚的行为，那么亲近罪业的话，那么就虽然没有呼唤，那么就是没有每天去这个呼唤呼喊这个护法神，每天呢没有不一定在就是用很多很多的贡品去供护法，但是呢护法神也会自然而然的对这个修行者呢予以保护。因为前面我们提到呢护法神他所保护的是什么，他是护法的。他如果谁能够行使这个法，当然这个法呢是属于这个善法那么这个善法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世间的法规如果一个人他的品行非常的这个贤善的话，那么这个天神呢护法也能够集聚在他身边，也能够尽量的予以帮助和加持。那么第二个的法呢主要是行持这个佛法，那么如果他对于佛陀的教言，对于上师的教言，对于一切一切的这个善法的这样一种修持内心去落实，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么护法人也愿意帮助这个人遣除他修行的委员，然后在他修法过程当中呢给予很多的帮助给予很多的这个提携。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呢，或如莲院聚蜜蜂，就好像就说是这个开满了莲花的这样一种莲花池也好，莲院也好，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它莲花盛开之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把这个蜜蜂呢就是说聚集在这个莲花院当中，那么这个莲花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香气它就是自然而然能够让蜜蜂寄居的地方。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修行者，他内心当中如果说行为非常的清净，他的这种这个清净的行为他就作为一个能够集聚护法神，能够这个邀请护法神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善妙的这个缘起。所以说有些这个修行者他内心当中如果经常性的修持持心的话，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持心的力量也可以召集善神，也可以让一些这个恶神远离，也能够让很多的众生呢对这个修持心的人自然而然升起欢喜心，他就具有一种这个很特殊的这个能量。那么这个能量是发自于内心的发自于内心，它不是说在自己的身体上抹一些这些这个香水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装饰它是发自于内心的一种这个吸引力。所以说呢内心非常的调柔，非常的慈悲的话，那么他就说是这个可以就是说是得到护法神的这个帮助，护法神很愿意接近这个人。那么有一种说法，以前我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因地的时候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有一世他曾经转为这个大师菩萨。那么大师菩萨呢，他为了遣除南瞻部洲很多有情的贫困他就去这个龙宫当中去取这个如意宝。那么就取如意宝的时候，当时他走在这个大海上面呢，他这个大海上面行走很多天是这样的。那么他在这个大海里面行走的时候呢，那么就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罗刹。那么这些罗刹呢，他们的鼻根罗刹的鼻根很特殊，所以说呢什么人他如果罪业很重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他就是自然而然发出一种这个不好的气味，然后呢就是说罗刹就凭闻着这个气味然后决定吃它或者不吃它。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大师菩萨他经常修持心的缘故，他的身体发出来这个很非常非常强烈的就是说非常浓郁的这个香气。所以说呢这个罗刹一闻到这个气味之后就知道他是心地非常贤善的人，修持善法的人，所以说呢就帮助他度过了这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带着他飞行很长时间，就让他少走了很多很多的路，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是不知道，但是呢护法神或者说最后菩萨等等，他们是很清楚的。一个人他的内心很闲善，手持清净的戒律的话，他也会有一种这个非常奇特的或者说是不共的 这样的香气也好，或者这些光明也好，就能够就是说让具有神通的护法见到，或者有些就是说非人呐、啊，有些魔鬼啊、非人呐、啊，他也是不敢接近一些经常皈依发善心的人，因为他身上也有很强烈的光明，让他呢不敢趋近，也是这样。啊，所以说此处我们讲到呢，我们如果要供护法，当然外在的这个供品也很重要，它是一种缘起。但是呢，如果我们内心非常的调柔啊，行为非常如法的话，虽然没有每天，虽然没有经常性的供护法，护法神呢绝对也不会怪罪我们。所以有时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有些道友经常问，那么就说啊，这段时间很忙，没有时间供护法，护法神会不会不高兴啊？但是其实在很多地方回答的时候都是说呢，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第一呢，我们现在供养的护法呢都是属于这个智慧护法啊，都是属于智慧护法的。智慧护法呢，它不像一般的世间鬼神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护法，是出世间护法呢，就是说智慧护法神呢，它是这个佛菩萨的化身。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一段时间不给他供养了，他也不会生气，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面所讲的真正的护法，他所希望的是希望这个他所保护的人经常行的能够修持这个善法，能够做一些非常殊胜的取舍。所以如果有了这个，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非常满意，是这样。所以说呢，虽然没有经常的祈求，也可以自然而然的聚集很多很多天神在自己的身边。那么如果很多的天神聚集在自己的身边的话，他就会就是经常性的予以这个帮助。那么就像前面所讲的，自己的很多事业呢，因为有了护法的帮助的缘故，他就可以自然而然承办。那么下面一个颂词也是讲这个的，何人若有神所护，则彼以其独自力堪与成千上万众所有力量相匹敌。那么就是说这个颂词的这边意思呢，就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他如果得到了护法神的帮助，如果说得到了护法神的护持，则彼以其独自力。那么就是说虽然他自己只是一个人，但是呢以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也可以和人间的成千上万的这个众生，成千上万的人去开始这个可以去这个抗衡。所以说呢，他可以和所有这成千上万的众生的所有力量加起来的话相匹敌去抗衡。所以说呢，因为他这个表面上看是一个人，但是呢他因为后面他有这个很多很多护法神的帮助，很多很多护法神的护持的缘故，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力量就非常的强大，他就不是一个人在这个奋斗。所以说呢，从某些角度来讲啊，那么一个人他这个在世间上要做一些世间的事业的话，如果只是凭自己一个人的能力福报去打拼呢，有些时候还是非常难以承办的。但是如果他得到了通过很多方式得到了这些护法神的帮助，那么他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非常的顺利。因为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委员，护法神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遣除很多，就是说是善缘呢，通过护法神的力量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这个永久帮助我们来就是说是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大圣上师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当然他是这个引用了法王瑞宝的例子啊，还有就是说是格桑王大臣这个辛巴的例子呢进行说明啊。如果一个人他得到了护法神的帮助的话，他的力量是多么多么的这个大。法王瑞宝当然是一个非常的明显的例子，法王呢就是说是创造了这个殊胜的佛学院，培养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身材，所以现在的这个佛法就是说比较兴盛的原因呢也是这个法王瑞宝他自己的这个能力。所以显现上面就是一个人，但是因为有很多的护法鼎力相助的缘故，所以说很多很多的事业呢也是这个自然承办。虽然呢就是说法王瑞宝等等他们都是这个佛无二无别的但是呢要承办这个事业的话，从显现上面来讲也是有很多护法神的帮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他真正的事业需不需要真正的护法神的帮助呢？从佛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具有实力十无畏十八不共法，但是呢必定是在世间利益众生，所以很多利益众生的方法呢他也应该要和世间的缘起去结合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是利益众生的缘故，所以很多的做法他也是要这个不离开这个世间的这个因缘不离开这个世间的缘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些大德们他们所做的行为呢主要也是给后人做示现 啊，给其他的平凡人做示现。如果说自己能够得到护法神的帮助，或者说自己的行为善妙也好，或者说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常供养也好，但不管怎么样呢，如果得到了护法的帮助呢，那么自己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容易。大日上师仁波切现在也是一样的。那么一个人呢，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让很多啊，就是说全国各地啊，成千上万的人的内心当中种下这样一种解脱的种子，然后呢，开始修持这个最为殊胜的、最为尊贵的菩提心，也给很多的这样一种弟子传讲这个空性的正法啊，等等等等。那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一个人做了很多很多成千上万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然后也做很多这些慈善呢，或者在很多大学当中给这些这个一般的还没有进入佛门的人去这个交流佛法，在他们相学当中呢去改变对佛法的这个看法等等，也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法王瑞宝的示现的话，也是这个在传记当中啊就提到经常这个护法神啊现身，来开始这个给予收集啊，或者说直接遣出委员啊等等。大日上师在很多地方也讲，他自己呢也是在很多事情处理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啊，也是给我们讲过的，有些呢是这个不太明显稍微提一下的等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大德他们的这样一种发愿非常的这个清净，非常的广大，他们的这个行为呢非常的善妙，所以说呢也有很多很多护法神呢都在这个帮助啊，是这样的。那么虽然就是说是从某些方面来讲他们没有祈祷护法神会帮助，但是呢从这个世俗的这个显现上面来讲啊，法王瑞宝有些时候也会供护法神，然后呢大日上师呢也是这个供护法神，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我在上师家里面去的时候呢，正进去的时候，正走进家门的时候，上师正在就是说是这个供护法啊，正在把这个护法供完之后呢，正在擦这个护法杯。所以说我也看到了上师也是在就是说经常性的这个供养护法神，所以承办很多很多的事业。所以说其实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应该这样的。那么虽然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我们有些时候呢看不到护法神的这个显现，看不到护法神的帮助，但是呢这个护法的力量加持里的的确确是远远超胜一般的人。那么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就是通过行善的这个行为做供品去供养护法，再加上外在的食品做做供品的供养的话，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自然而然就得到护法的加持。那么自己在世间当中要做事情，或者说自己在修持佛法的过程当中，那遣出很多的障碍，遣出很多的委员的话，其实呢也经常性的这个得到护法神的帮助非常非常重要。下面的颂词是这样的：若天垂首与提携，自意登上善行梯，则彼真实能享受，利乐欲知无量殿。那么就是说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天人或者这个天众护法能够垂首给我们这个提携，那么自己呢也是努力的行持善法，那自己登上善行梯，自己努力行持善法，那么如果通过内外的因缘具足之后呢，则彼那就是这个修行者啊，或者这个世间人也好，或者这个修行者也好，真实他就能够享受利乐欲之无量殿。那么这个就他把这个利乐欲呢就比喻成这个无量殿啊，无量殿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豪华的，非常舒适的这样一种宫殿。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用个比喻来讲呢，如果一个人非常想到无量殿当中，登上无量殿当中去享受很多的安乐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第一呢是这个天众垂手与提携，就是说有人来帮助你啊，有人去拉你一把，或者护法神拉你一把，天众拉你一把。还有呢，自己呢也必须要精进努力。那么自己要努力去攀登这样一种这个梯阶。所以说，如果有了其他的这种这个力量的帮助，自己呢也是精进的行善，那么自己就可以从这个梯阶当中登上这个无量殿，去入到无量殿当中去享受很多很多的安乐。所以说此处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平常呢我们也要得到这个护法的帮助，自意登上善行梯。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在这个祈祷护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呢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得到护法的这个加持的过程当中，自己也需要像前面所讲的一样，第一个呢自己的恶行要竭力的去制止，还有呢自己的这个善法方面呢也必须要精进的行持。那么只有具有了这两种条件之后，我们就可以修行啊，或者是施法方面呢都能够非常非常的顺利，所以这个人就可以真实的享受 利乐欲啊，利乐欲呢，当然就说是这个今生当中的这个快乐，后世的这个利益，还有呢，就是说种种的这个名声，种种的名誉的这样一种这个所求。因为就是世间人啊，一般的世间人的话，他可能是对于种种的快乐呢是非常这个喜欢的，还有对于一个名誉呢也是非常喜欢的。如果一个人他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名声，他自己呢也觉得啊，好像就说是个有意义，他自己呢也是觉得啊，有个好的名声的话，到处都是在传扬自己的好的名声，他也觉得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愿意。那么作为这个修行者来讲的话，那么如果得到了这个护法的帮助，自己也是精进的行善，那么这个无量殿呢也可以啊，就是说是这个理解成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圣果啊，这个无量殿就殊胜的圣果，自己可以进入到无量殿当中啊，就去感受啊这些解脱的这个道果的功德，还有呢种种的这些很多清净的觉受啊，或者就是说在这个修行佛法当中得到很好的名誉。那么如果有了名誉之后呢，他通过这个名誉再去利益很多很多的友情啊，所以说呢在这个颂词当中也是讲到，第一呢我们自己要努力，第二呢要需要这个护法神的这个帮助，护法神的这样提携，如果没有的话，当然就说是这个很难以承办。所以说大善是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这个告诫我们呢，那么如果说是什么自己什么都不做，就是任何准备都不做啊，只是每天啊不间断的供护法神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一定能够得到很多护法神的这个帮助。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有些恶人他好像也是这个很顺利的。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呢，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啊天人呐、啊，或者说这些帮助我们的这些力量呢，有些是来自于这个善法方面的这个力量，有些呢是来自于这个恶行方面的力量。所以说在这黑法方面呢，他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护法神。白法方面有护法神，黑法方面也有护法神，所以说就是说有些这个人呢，他也能够得到一些这个非人呐、啊，或者说是这个魔王等等的帮助，但是呢，就是说暂时得到了一点利益，时间长了之后呢，他自己相信越来越失坏，然后他自己的话就是说经常会造很多的罪业，一旦造了很多罪业之后呢，就不可避免的就会堕到恶趣当中。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得到其实这个暂时性的得到一些这个非人呐、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魔王的帮助啊，这方面其实并不重要，而且比较危险。最好呢，能够得到这个白法方面的这个护法神的帮助，这个方面是这个非常这个善妙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颂词：追逐福德不得之，因彼福德甚妙数，稳固不移挺拔于高尚行为之因中。那么就是说追逐福德不得之，那么为什么世间上的人很多人都在追逐福德，但是呢很多人都得不到福德呢？原因就是说没有啊，就是说行持正确的因。因为就是说福德甚妙数啊，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非常广大的这个福报，这个殊胜的这个妙数，它是稳固不移的，非常非常坚固的，或者说非常这个稳固的，就说是这个生长在挺拔于高尚行为的这个田地上面，高尚行为的这个因当中。所以说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土地啊，如果离开了这样一种这个泥土，其实呢就没有办法就是说长成非常高大甚妙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妙数。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福德呢，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就说是这个了解或者行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因，必须要把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搞清楚。那么如果把这样因缘搞不清楚的话，虽然每个人他都是在想要追求这个福德，我们现在呢就问所有的人，他想不想得到这些钱财啊，或者说是名声啊，或者地位啊，或者在整个世间当中做事顺利啊，或者自己的家庭非常幸福美满啊等等，自己的身体健康在内的，每个人都非常非常需求。但是呢，自己所追求的这个福德，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这些人间的快乐，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所提到的福德。所以这个福德呢，有些时候呢，它是从因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顶礼的福德很大，顶礼福德很大，当我们在说这个顶礼的福德很大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福德就是指这个善因就是指善根所以说有些地方说这个福德到底是从因上讲的吗，还是从果上讲的呢？其实那个福德既可以从因上面去安立如果从因上面安立呢，它的福德呢就和善根划等号就是说它的善根很大，比如说你做这个事情的福德很大我们说你做这个事情的善根很大，其实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就是一个意义。那么有些地方那个福德呢就是讲这个善果 啊，比如说这个宋词当中讲追逐福德，追逐福德呢，这个地方的福德就是讲善报，啊，就是讲这些很多的财富啊，或者有很多平安呐、啊，或者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自己需求的东西。所以说此处的这个福德呢，就是指他的这个善果，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快乐。那么很多人都想追求这种快乐，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追求不了呢？在追逐过程当中呢，得不到呢？啊，因为就是说这个福德它一定是从善因当中啊得到的。那么当然这种善因呢，有些是来自于前世，就你前世行持了这个善因，你前世呢行持了高尚的行为，前世在做的时候呢还来不及啊，就成熟，你可能就去世了。但是虽然来不及成熟呢，但是你的这个善法的种子它又没有失坏，没有失坏，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成熟呢，就延迟到了第二世。它第二世当中的话，就说自己来感受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福德之果。所以说呢，啊，所以说很多人呢一生下来就生在这个富贵之家里面，然后呢从小到大的话就说是根本不缺少这些饮食，也根本不需要去为了这些生存而操心啊，去努力啊，而且他这个相貌很庄严，而且他自己的心性有的时候也很高尚。所以说呢，像这样如果前世他行持了这样一种殊胜的福，殊胜的这样一种高尚行为呢，今生当中他就可以感受这样的果。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今生当中如果我们行持高尚的行为的话，有一部分呢是在今生当中通过高尚的行为成熟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善果，有些呢是今生当中行持高尚的行为，在后世当中呢去成熟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福德的善果，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福德的圣妙术啊，它其实呢，它的这个真正的正因啊，它一定是从高尚行为当中啊出来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高尚行为是一分的话，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一分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那么所以说有些人呢，他虽然今生当中很富裕，但是呢他可能今生当中他的人品不怎么好，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前世在行使这个善因的时候呢，他从某一个侧面他可能是行持了高尚的行为，但是呢其他的方面呢可能有所欠缺。所以说虽然他得到了福报，得到了钱财，但是他的人品呢并不一定怎么样。有些呢可能是他就是说是行持这个亲近人品方面呢就是说是有因缘，但是呢从布施方面呢就少一点。所以说呢他今生当中可能人格很闲散，但是呢不一定很富裕。他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和他的这样果报之间呢，他是有很非常非常这个紧密的这个联系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但是从整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是这个福德的果呢，它一定是从善妙的因当中出来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行持一分的高尚行为，你会获得一分的这样一种福德。然后如果你行持十分的善妙高尚行为，你就可以得到十分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福德福报和安乐。所以说佛陀呢，他人家就是所有的高尚行为都已经圆满了，所以说他所就是说他的名誉也好，他的受用也好，他的证悟也好，就达到了圆满，达到了极致。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想要生生世世获得福德的话，我们也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呢，非常小心谨慎的方式去做一些很多的这样高尚行为的这种取舍方面啊。这个方面就是说，全真波分们就告诉我们的一个获得殊胜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正确的方法。所以说呢，很多人他都想要发家致富，都想要得到这个殊胜的快乐，但是呢因为没有找到他正确的方法的缘故，所以以前呢可能没有得到快乐，现在没有得到快乐，以后呢也没办法得到快乐。因此说我们如果说真正想要为自己负责任，为了今生对自己负责，为了对自己的后世负责，为了对自己的生生世世负责，所以说呢也必须要发这个强烈的愿。发强烈的愿的话，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行持高尚行，因为这个高尚行的的确确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当然这个高尚的行为呢，它里面也包含了这些善妙的这些善法，这些善根啊，这些因果的法则啊，乃至于对于佛法方面的行持。所以说它既有世间法方面的高尚行为，其实它也有出世间法佛法方面的高尚行为。所以说这里面呢，既有让自己后世得到善去古味的这种善妙行，也可以也包含了让自己得到这个出世间的这样一种善妙行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全真波罗蜜多呢对我们做了这样一种教诫。下面的颂词这样讲：着实众生福德浅，是故智者极罕见，虽劝行持高尚行，实际秉持极难为。那么就把这样一种罗蜜多呢把话题转到现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转到现在这个情况。当然就是说莫不正确出世，他的这个出世是在100多年前啊，100多年前的这样的时候。那么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呢，啊，我们就说，现在的众生的福德是很浅的，等等等等，智者呢是很罕见的。那么就又过了100多年之后呢，其实呢这样一种情况啊，众生的行持福德的方面的这个情况，智者出世的情况，比啊100多年前全智末不仁摩切时的时代呢还要不容乐观。啊，众生的这个福德呢就更加浅薄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着实啊，着实当然就是五浊兴盛的这样一种时代。五浊兴盛的时代就是说像众生浊啊，还有叫烦恼浊啊，见浊啊，寿命浊等等，都是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下劣，都是非常无浊的时代啊。这个方面叫做着实，他种种的福报很浅，他就是说是这个邪见很深厚，然后福德呢也非常非常欠缺的这样的时代。那么在着实呢，众生福德是非常浅薄的，意思是说呢，因为众生的福德的浅薄，导致在世间当中呢，智者出世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虽然有个别的智者出现的世间去劝导众生行持高尚的行为，但是呢，因为众生啊就刚强难化，或者众生啊就是说是这个福德浅薄的缘故，他的这个说教的行为啊也非常难以起到这个实质的作用。所以说实际秉持啊皆难为。那么这个里面呢，第一个呢就讲到了这个现在众生的这个福报的情况。那么现在众生的福报的确呢是越来越浅薄，虽然从这个啊就是说表象上来看呢，好像现在的这些物质啊，很多这样一种科技呢是高度发达，但是从深层次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内心当中的这些应该具有的，或者精神层面应该具有的这个高尚的品行，或者说追求解脱道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越来越少。从世间的这个，从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道德规范的侧面来宣讲的时候呢，那么以前呢，这很多众生他对于这些很多这个世间的这些这个法国啊，这些法则啊，还是比较重视的啊。经常有人去宣传，经常有人去宣讲，经常有人去就说是啊推广啊等等。那么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真正去推广的也不多，然后真的有些事要推广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委员重重。啊，不是要说是推广佛法，即便现在要推行一些像这样一种德育方面的教育啊，国学方面的这些教育啊，其实也是遇到很多很多的障碍，遇到很多很多的委员。但如果说要推行其他的这些东西呢，就啊比较顺利。啊，有什么就说是推行一些这个，有些人推行一些新的专辑啊，或者有些时候发布一些新的这个啊，发布一些新的电影啊等等，哦，这个就是说是非常顺利。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地方我们要用来推荐一下这个啊，就说是这些这个德育教育啊，要推行一些这个非常好的这些行为啊，当然不是说100%啊，有些地方就是经常有委员。啊，钱也找不到，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场地也找不到，然后要做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麻烦等等。那么就是说是推荐这些世间的这些善法的时候也有困难，那么推荐佛法的时候呢也是有这个困难。虽然在佛法对整个修行者，对世间来讲，对社会来讲，它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众生的福德浅薄的缘故，要推行这些对众生非常非常有用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法，就是啊非常非常艰难，啊很艰难很艰难。所以说，如果说众生的福报越来越更浅的话，越往后走越浅的话，那么以后可能佛法推广的时候，它更加的这个委员多。那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末法时代啊，或者从这个正法灭尽的这个状态来讲，也是这样的。那么当年呢，就是说众生的福报很深厚，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的这种化身呢，就是说真正的来到于这个世间当中，众生可以看到佛陀的32妙相、80随行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因为众生的福报啊开始浅薄了，所以说显现佛陀入灭。那么后来呢，就是说众生的福报就是说是有此起彼伏的情况，所以说一段时间呢出现一个很就是说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大德，然后呢福报一尽了之后，他呢这些大德也开始入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其实说是这个众生的福报越来越浅的话，那么就是显现上面就对众生有利益的这些智者啊，就是越来越罕见 啊，所以说呢，这个智者的在事件当中是不是出能不能够出现，或者说这个国家能不能够出现一位啊这些所谓的英明的领导者的话，也是要看这个国家的这个众生的这个福德。那么如果他的福德啊比较深厚的话，他就自然而然呢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比较英明的这些国君。那么如果说众生的福，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众生福报就很浅的话，那么就他会出现暴君，或者经常性的出现一些对众生伤害的这样一种这个官员的出现。所以这个方面呢，它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联系的啊，有很强的联系。所以说因为众生的福德很浅的缘故，导致了这个智者即罕见。那么虽然有些时候呢出现了一些智者啊，也来劝导众生行持这个高尚的这个世行和高尚的这个佛法行，但是呢实际上的话就是听受的人是很少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啊，像法瑞宝大师上师啊，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智者出现在世间当中，也在啊，就是说极力的去劝导修行者或者世间人来行持这个善法，啊，经常性的来重视宣讲这个人规方面的，或者就是说殊胜的法规方面的教言。但真正的就是说能够接受到这些教言的众生有多少，啊，就非常少了。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即便是接触到之后呢，能够引起共鸣的有多少呢？所以已经很大一部分他根本接触不到。那么就接触到了这部分当中呢，有一部分人他对是对他的这个相续是没有什么震动的。他即便是听了之后呢，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啊，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好像没觉得什么必须要去行持的这个方面。啊，真的去行持的话，就是如理如法的去行持的就更少了。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说虽然这些智者把这些道理讲得很清楚，全真般若，且在这个论点当中呢把这些，道理写得很清楚，当然上是在讲的时候呢也把这些道理讲得很清楚，那么就也在劝我们这些弟子啊行持这个高尚的行为，实际秉持，但是呢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呢他去秉持这样高尚行为的是极难为，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众生他已经习惯了啊，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贪嗔痴所导致的这些这个行为了，所以要让他的去做一些啊就高尚的行为，他就觉得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有些时候上师让我们去发愿啊，去断这个罪业啊，或者行持某一种善法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啊，好像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这个。上师一讲的是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实行，所以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很多时候这些高尚的行为，我们觉得很难以行持。所以说呢，就是说从我们自己为例去推知，但虽然不敢说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和我差不多的，和我们自己差不多的这些很多很多众生呢，其实呢，他对于这个秉持高尚的行为的决心也不够。然后呢，有些时候呢，虽然有一定的决心，三两天有个决心，但是他的毅力也不够，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决心也不够，他毅力也不够，像这样怎么可以通过不断的实行把自己的下劣的行为予以改变呢？是非常非常困难。那么这个方面也是说明啊，众生的福德是非常浅的。而且呢，大圣上师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提到了一个现象，因为众生的这个福德稀少的缘故，所以说呢，即便是有一些这个智者出现在世间，这些智者本身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违缘。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有些善良的人，现在就世界上也是这样说的嘛，就有很多善良的人呢，他就说是这个，或者就是说生很重的病，或者就是说是很快，就是说很短时间就去世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是这样呢？也是因为众生的福报很浅薄，所以说呢在导致这个世间当中啊很难出现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道德高尚的人。那么即便是出现了，也因为众生的福德啊，就是说欠缺的缘故，所以说这些行持高尚行为的人，这些很善良的人，他总会遇到很多很多委员啊。比如说他虽然就说是这个品行高尚，但是他可能就是说是确实有说赚很多钱也很困难，或者有些时候呢为了救别人，他自己很快就很容易就去世，就死掉了，就牺牲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啊，就是说报道的这些事情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他就是说去救人的时候他自己死去的，这也有。所以说解释因为众生的福报不够，如果说众生的福报够的话啊，如果众生的福德非常非常深厚的话，那么就是说因为众生的福德的缘故，他能够感召大批大批的智者啊，就是说降临在世间，而且因为有众生的福报深厚的缘故呢，这些智者世间当中显现的就很完美， 啊，就显现得非常完美，它寿命非常的长，而且它的就事业很发达，它的名声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深远啊，等等等等。而且他们去教导众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众生也很愿意听受他们的教导。所以说这些这个世间的清净的法规啊，殊胜的佛法安住世间，它其实真正我们从全真波摩揭的这样一种论点诵持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其实和众生的福报的确确有很直接的关系。啊，就如果众生的福报浅，那么这些就少，而且呢，就是说，即便出现世间的话，他们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障碍啊、委员呐、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也要了解。所以说，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也容易啊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呢，产生一些所谓的邪见，好人命不长啊，坏人活千年啊，也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是从某些方面讲的话，就是说一个善良的人，他如果说行持了自己的善良的行为，即便是说他只住在世间短短的时间，但是呢，也是值得的。啊，也是给整个世间呢带来一些非常非常良好的风气，而且呢，他如果行持这样一种善法的话，对他自己的后世的因果也是非常的这个善妙，啊，从这个方面来讲啊，的确是这样。但是众生因为他不了解这样一种因果的情况的缘故呢，他就觉得啊，行持善法，你看就是这个，行持高尚的行为就是这个下场，而其他的这样一种不行持啊善妙行为的人呢，他活得尚好，他活得非常好。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也有必要来观察、来分析，打破有些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些啊对于行善啊就得到这个不安乐，对于行做恶法得到快乐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颠倒的这种思想呢，必须要进行分析，必须要予以摒除。啊，古人大德之二归，众人对此不重视，甚多恶劣众生中高尚之行先有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古代古人大德之二归，那么这个古人对应这个四归，大德呢对应法规啊，对于佛法的规，像这样，像古人大德之二规呢，众人对此不重视。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古人的这些这个高尚的行为，还有对于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啊、龙树菩萨等等这些高僧大德所这个宣讲的佛法的修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规啊，对这些呢都不是特别的重视。所以说呢，就导致甚多恶劣众生遍满了这个大地，而且在甚多恶劣众生当中呢，真正的行持高尚行为的人不是没有，就非常非常的少，鲜有闻啊，非常少。所以说就因为大家对这个不重视的缘故，所以导致了就是说恶劣众生的层出不穷。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不重视的缘故呢，所以说在恶劣众生相遇当中，真正能够行持高尚行为的那么就是非常之少了。所以说就说是从这方面来进行这个案例啊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说以前的这些这个古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古代是什么什么好啊，并不是说古代的人他没有烦恼啊，古代的人就是十全十美的人，也不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些古代的历史啊，就翻开这些古代的历史，不管是去看这些唐史也好，还是看春秋也好，还是看这些明代的这些历史也好，其实呢我们就发现呢，在这些就古代的不管是宫廷也好，还是说在这个民间也好，也有很多很多这些我们看起来互相杀戮啊，或者说很多这样一种行为的出现。所以说古人他也有他的烦恼，古人呢他也有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说他行为不圆满的地方啊，所以说我们并不是我们要一定要回到古代，然后怎么现在我们就说我们想回到古代也就说也是不可能，即便回去之后呢，我们还是有可能是一个凡夫众生。所以说呢，从某些角度来讲呢，我们也不用过于的去羡慕啊，去推崇啊这些古代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讲从实际情况来讲呢，现在的这些很多的这个古代的一些很多好的东西，它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些东西呢，现在在这个一般的现代人的相续当中已经就没有了。所以说从某些方面来讲，比古人从道德的这个规范、道德水平来讲，还不如古人还不如古人。虽然古人他也需要调伏烦恼，他也是凡夫众生，他也是这个不完美的，但是呢，从他内心当中，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环境从这个国王啊，或者是从这些大臣，不管怎么样，他自己做的好不好，反正他是要推崇这些的，他是属于一种主流的思想。在主流思想当中呢，对于这些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仁义啊，或者说这些方面，他还是比较的推崇的，他的主流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现在的主流观念他并没有这样，所以现在虽然想要这个恢复，想要提升但是呢还是就是说任重道远的就说是这个慢慢开始在逐渐恢复，但是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还是需要拭目以待，需要很多人一起的努力才行。 所以说古代有很多很多好的这些法规，现在的人呢对这个古代的一些法规呢就认为非常的陈旧啊，非常的就落伍啊，然后有些说是非常的迷信啊等等等等啊，就上堂课我们也讲了嘛，就是古人他自己啊，就是说是这个古代他普遍来讲的话，他对于鬼神方面都是非常的敬畏的啊，非常敬畏，就是说如果你在古代的时候你要读一个恶咒，你要发一个毒誓，他的确都是非常非常谨慎非常的小心啊，像这个天打五雷轰这些呢他也不敢随随便便轻易来讲，他的确他的观念当中就有这个敬畏心，就好像现在我们的佛弟子，像我们这个佛教主佛弟子，我们也不敢随随便便说我以上师作证，我以三宝作证怎么怎么样，因为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他就有这种思想，他是一个很严厉的对境，如果你就是说在他面前这样去乱发誓或者就是说是去撒谎的话，他的过失会很严重，是这样。所以说古代的人他对于 鬼神的敬畏啊，或者对这些因果的敬畏啊，的的确确从某些方面讲还是全面要超胜这个现代人。所以现代的人我们说是怎么样谈论一些鬼神呢，谈论一些这个所谓的神秘的现象啊，很多人他就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绝对就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从现在很多地方，比如从网络的一些这个评论啊，或者这些这个网友们发表的这些评论，我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他们内心当中对这些问题是怎么看待的。有的时候我自己要去看啊，比如说一些新闻上面出现一些这所谓的这些难以理解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看他们的评论到底是怎么样。看评论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说哦，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是假的，然后这些怎么编辑他又脑袋出问题了啊，发一些这些消息出来，真正的说这个有可能的太少了。所以就从这些普遍的这些评论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他们对于这些这个因果的畏惧，对于这样一种鬼神的畏惧，他还是就是说真正来讲还是不如古人。那么如果这方面的畏惧没有了，那么单单的靠这些这个法律来约束的话，有些时候还是不太这个圆满，不太足够的。所以说现代人对古人的一些这些传统呢也不重视了。还有呢，就是说从修学佛法的角度来讲，因为就是说修学佛法的人他也是从现在这个整个大环境当中筛选出来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真正的福报很深厚的话啊，基本上在以前的啊这个说时代当中逐渐都解脱了。所以说我们流转到现在还没有解脱了，就说明我们自己的这些福德啊等等还是不是很圆满，所以流转到现在了，只不过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些善根，所以我们遇到了佛法然后开始行持佛法。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我们这些佛弟子啊，他是从这个整个环境当中出来的，所以说就导致呢就是对于就说是大德的这些这个佛法的法规的重视，他也不如以前的这个修行者。因为以前的修行者他的基础，他以前修行者的基础我们前面讲，他就是从那种普遍的对因果啊，对这些有一种敬畏的这种大环境当中筛选出来的，所以说呢他们的素质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普遍要高一些。那么现在我们这些修行人，他们我们受的教育也好，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也好，怎么怎么样，他是从这样普遍比较低的层次当中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也发现，就是说现在的修行者他的这些出离心也好，他对因果的这样一种这个相信也好，他对这个佛法精进的程度也好，或者所行持的苦行方面也好，和以前的这些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民国的时候啊，或者说是清朝的时候啊，唐朝的时候啊，像这样一种修行，他们的苦行，他们所做的修行，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来讲远远不如，差得很远很远。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所谓的这个修行佛法的佛弟子呢，对于大德的这些法规啊就说是重视的程度也不够。所以说在甚多恶劣的众生当中，高尚之行先有闻，所以说也很难于就是说看到有行持这个高尚行为的人，也非常难听到这些行持高尚行为的人就是说是出现了之后呢，就很多很多地方都在报道都在报道正能量又出来了又什么什么。当然这个方面不是不对但是呢我们去看这些比例看那个比例的话就非常少很少很少。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正能量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欣慰，你看这个人他又这个老太太就是说摔倒了，这个人去扶了一下，哦，正能量。像这个方面当然是非常好的，我们比如说不对但是呢这些太少了这些像的话行持的行为太少。所以现在这些媒体这么发达的这种这么发达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之下，然后我们在看这些消息的时候，都是偶尔能够看到两三条这样的，就说明它的比例真的少如果说是真的很多的话，那就是说肯定报道了就不是这样一种比例了 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的的确确现在还是对我们不管对世间人也好，还是对修行佛法的人就来讲也好，的的确确对于这个法规啊，这些这个清净的这个法规还是更加需要重视。那么下面呢，全真般若戒呢，就对我们一个就说一种教啊，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教授吧，一种希望。虽此大地满恶人，然至当持高尚行，如是行持，则自己自然功德圆满成。那么就虽然这个大地上已经遍满了恶人，但是呢，自己也应该手持高尚的行为。那么如是这样行持，如果这样行持的话，则自己的自然可以圆满一切的功德。所以说呢，就这个颂词呢，对我们来讲的话非常重要。但上师呢，也是经常性的在各种场合当中引用这个颂词，然后呢，来教诫大家行持善法。就是说，前面这个颂词不是已经讲了吗？在整个世间当中呢，就是恶人已经遍满了大地的，就是说高尚的行为先有闻。那么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开始同流合污，我们开始随大流，反正大家都是这样，那么我自己的也应该跟他们一起。但是就是说，虽然大家都在这样做，自己觉得大家都在这样做，我就应该没有过失，这个是个很非常非常错误的极端错误的一种观念，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因果的法则就是这样，不管是很多人行持也好，还是一个人行持也好，他这个因果的法则永远不会变化是永远不会变化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大家都在行持这个恶劣的行为，但是呢，自己不能够随大流，自己不能够去和他们同流合污。所以说全真般若戒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的清楚，就在这个颂词当中呢，用文字直接的给我们描述。所以我们自己呢，也经常要意念这个颂词。当自己在这个世间行持善法遇到障碍的时候，比如说旁边的很多人讥笑你，或者你自己在行持高尚行为的时候呢，好像觉得格格不入啊，或者觉得很多委员呢，就应该思维这个颂词来激励自己。那么就虽使大地满恶人，虽然这个整个大地它已经充满了恶人了，已经充满了就是说恶人了，但是呢，自己还是应该保持高尚的行为。其他人怎么样自己不管，反正我自己来讲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尚的行为。因为这些高尚的行为呢，是以前呢古代的这些圣哲们，他们就说是通过观察实践留下来的。还有佛法呢，当然是佛陀啊这些高僧大德们，他们通过真实的证悟这样一种抉择留下来的。所以说呢，虽然身边的所有的人，比如说有些时候呢，一个公司里面可能只有自己还比较对这个高尚的行为有感兴趣的，那不管怎么样呢，自己的周围也许呢显现上面都是恶人，都是对于高尚的行为没有兴趣的人，但是呢自己也应该坚持这个高尚的行为自己的同学都是这样的，但是自己还是应该手持高尚的行为，自己的邻居全都是这样的，但是自己也应该手持高尚的行为。所以说自己的高尚的行为，它不管在哪个地方什么时间都不应该有任何的变化。为什么这样呢？如是行持则自己自然功德圆满成的缘故后面两句就是讲它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有什么必要性。因为如果这样去行持的话，那么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圆满。那么就是说，如果其他的人他都行持恶业，那么所有人都可能堕恶趣，但是因为自己就是行持善法的缘故呢，自己的功德会圆满成办，那么自己呢不会堕到恶趣当中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很多人呢现在我们的很多人就说是在这个世间当中开始这个开始流转，但是呢就现在我们是看不出来这个差别的每个人他自己的外在的行为有些时候他内在的思想我们就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就是在死亡的时候这个就看得出来。那么就死亡的时候，虽然我们就是说是很多很多的人在一起现在都看不出来这些差别，但是一旦死亡来临的时候呢，就说是有些人就下堕，有些人就上升，肯定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假如说我们就说现在世界上的人同时死亡，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上升下堕的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纷纷下堕，有一部分人呢就开始就是说是上升到天界也好，或者说往生极乐世界也好，等等等等，这个情况一定会出现的。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呢？现在我们看不出来，不等于这个情况不会发生。 所以说呢，就经过他很多人行持的恶业，所以说他一旦死亡之后呢，只有一条路，只有这个堕落的，没有办法。那么如果自己行持的善业呢，虽然很困难，在这个环境当中非常困难啊，因为很多的诱惑啊，很多的压力啊，还有来自于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啊等等，那么又说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委员，但是如果自己能够坚持这个高尚行为的话，当自己的生命终结的时候，自己一定能够得到啊非常圆满的这样一种功德。正是高尚行为者，树根妙慧与稳重，树精有愧不放逸，树枝正直是坚定，树叶之恩未虑他，树花信心发放施，树果安乐及生育，此等缺一不可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正式的高尚行为，全知莫不莫切呢就用一棵大树来做这个比喻来进行宣讲。那么这个大树的树根，它的最根本的就是妙慧与稳重。那么一个人要有智慧，也要稳重的性格。那么这个呢，就是妙慧稳重，是树根。然后呢，就是说树大树的树茎、树干呢，有愧不放逸啊，具有惭愧和不放逸，就作为这个大树的树茎。然后呢，就是大树的树枝呢，是正直和誓言坚定。那么这个呢，就作为它的这个树枝。然后呢，树叶呢是知恩啊，未利他。第一个我们要知恩报恩，第二个呢，我们自己的啊所作所为的行为呢，要为了利益他人、利益众生去奋发，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树叶。然后呢，就是说树花呢是信心和发放布施。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树果，它的果是什么？得到安乐和得到名誉。此等缺一不可。那么就是安乐生育之前的这个九种呢，可以算都算是他的这样一种行为，他的这个因。树果就是说安乐和生育呢，就是通过这样善妙的因，他所自然而然得到了这样一种果实。缺一不可，为什么缺一不可呢？那么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呢，这些善妙的行为的善因方面，你缺一个就不圆满。那么从他的果方面来讲呢，我们在世间当中，世间的安乐和这些生育啊，比较好的生育这个方面呢，在从世间的人的角度来讲，还是就不能够缺少的。所以说呢啊，全智波波摩契呢，就从这个啊，就一个树的方面，从啊，就是说是宣讲了这个十一个问题。啊，十一个问题就是在二归教人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前面呢，就它的缘起啊，它的序论呢，我们已经学习完了。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智慧啊，它的树根是妙慧和稳重呢。第一个智慧妙慧是什么样的呢？所谓妙慧即智慧，即是无物取舍者，若无如眼此智慧，则彼无有其余德。那么所谓的这个妙慧啊，就是这个智慧，智慧呢就是妙慧，是这样的。因为有些地方讲的话，就说妙慧呢，它是世间智。然后有些时候呢，这些智慧呢，它就讲出世间智，有些地方是这样分的啊。比如说在这个全真波分的切的这个定界宝德论当中，它对于智慧和妙慧呢，就有厚德啊，或者说是这个入定啊，或者说这个圣智和凡夫的这样差别。但是此处呢，所谓的妙慧就是智慧。那么这样一种智慧的妙慧呢，就是无物取舍，就是你必须要有一种无物取舍的一种正见，必须要知道这个无物取舍的眼目。那么如果没有犹如眼睛一样这样一种取舍的智慧的话，则彼无有其余德。那么这个众生呢，他就没不会产生其他的功德。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在世间当中的这个眼睛非常重要，这个眼睛呢，比如说我们要从此处到彼处的话，你必须要看到，或者要知道这个目的地，要看到目的地。然后呢，就是说脚下的路你必须要看得很清楚，哪个地方有障碍，哪个地方就是说可以通行，你必须要看得清楚。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眼睛，那么就寸步难行。虽然也可以别人搀扶你去，但是这个方面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说呢，在整个这个世间当中啊，这个智慧就犹如眼目一样重要。因为有了眼目，他就知道该取的地方，该舍的地方。哦，这条路可以取，可以走；那条路呢，必须要舍，不能走。像这样的话，你的眼睛看得清楚。所以说，在整个世间当中呢，他这个智慧就是很关键的。当然了，这个智慧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辨别世间法的智慧，辨别世间法的智慧。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世界上的学历也可以说你读了小学，读了中学啊，读了高中等等。这方面呢，其实你在上学的时候，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智慧。然后到了社会上之后呢，也是通过其他的人去学习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为人处事的智慧啊等等。 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话都需要，或者你在事业当中要掌握一门技巧啊，掌握一门养活自己的这样一种手艺，也必须要有一种智慧的观察和抉择。而修学佛法呢，那更加需要智慧。那么如果没有啊，就是智慧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应该修什么，不应该修什么，哪些应该取的，哪些应该是舍的，取舍因果啊，守持戒律啊，或者修持六度啊，等等等等。如果没有智慧的呢，全部都做不到。所以说呢，这个智慧呢，的的确就是根本。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呢，就没有办法产生这个其他的功德了。比翼取舍，一切事须先详细而观察，世间众生之遭殃，皆从未知未察来。那么比翼呢，就是讲这个智慧或者具有智慧的人呢，他可以取舍，他在取舍一切事情的时候须先详细而观察。那么他首先呢，必须要详细观察这个事情该做呢还是不该做，世间众生的这样一种倒霉啊、遭殃啊等等，或者就事情的这个失败的话，他其实都是从未知未察而来的。那么这个未知呢，就是讲没有智慧，他没有了知，或者虽然他有着具有一定的这个智慧，但是没有观察，他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呢，没有进行详细的辨别，没有进行详细的观察，就非常莽撞的就开始啊、就说去做啊、这个事情还没有筹划，他就开始付诸实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成功的几率是非常少的，除非是你的福报特别特别大，你不管做什么，那就是说自然成败。除了这个之外呢，一般的人他没有具备这么强烈的福报的人，他要做一个事情之前，他也必须要啊，就是说详细的筹划，还要观察分析很多很多可能发生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从他如果做事情之前，他把这个事情筹划的非常非常完备啊，或者就是说他有一种这个实行的方案。那么如果这样一个方案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的这样补救的方案是什么，他的紧急的这个紧急补救的这样一种这个预警方案是什么。所以说呢，如果有些人他在这方面他观察的很详细的话，那么他成功的这样几率就会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如果没有进行观察的话，就很容易失败。所以说世间当中呢，就是说一切的事情成功者，他基本上都是首先详细观察之后呢，就是比较容易得到成功。失败的话，就是从未知未察来，就是说呢，做事情之前详详细细的观察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说自己不懂呢，也应该和向懂的人去请教。世界上的人也有很多专家，对，他就是说对，他是这个行业当中他是非常精通的。所以当我们不懂的时候呢，就直接去问他啊，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佛法方面呢，也有一些佛法方面的专家，当我们就不懂的时候直接去问他，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就让我们很快时间当中知道该做不该做的。所以说呢，这个智慧如果自己不了解的话，就应该去问。或由年龄未成熟，或是孤陋寡闻者，自己往昔所做事亦有众多智所效。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这个颂词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的话，他做了很多事情，当自己就年龄成熟的时候，或者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自己都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事情是非常可笑的。那么这两个这样的原因，第一个呢，或有年龄未成熟，或者说我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年龄还没有成熟，我们的这个考虑的很简单，所以说我们一考虑的很简单，一做的时候呢，就自己觉得做得很好，但是呢，当自己的年龄一旦成熟之后，一回想在我们就小时候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可笑的，他的这个思想啊，他的行为啊，他处理事情的方法等等都非常可笑。这个方面是一方面，年龄未成熟，因为年龄未成熟，就说明了智慧呢还没有真正成熟，除了一些个别的这些神童啊，个别的一些早熟的这些人之外，一般的人在这个年龄未成熟之前，他的这个做事情很圆满的几乎没有。所以说到了这个就成年之后呢，他观察自己以前做的事情也会觉得非常可笑。或是孤陋寡闻者，或者说呢，自己就是说非常孤陋寡闻，和外界接触的非常少，所以说和外界接触的非常少，孤陋寡闻，所以有些时候自己一开口一说话别人觉得很好笑，这个事情你都不懂，这个事情你都不知道，你还居然说出这种话，或者说这个事情居然这样处理。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自己过于的孤陋寡闻就是说过于的太少和外界接触的话，那么自己就会变得就是说是做事情啊没有办法做得比较圆满。所以说呢，就是说自己往昔所做事亦有众多智所效，不单单是别人会笑话自己就连自己呢也是非常不好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正 回想一下自己以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傻事，就是这样的，现在觉得非常可笑的。如果让自己从头来的话，绝对不会这样做啊，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以前嘛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么多。现在呢，虽然就说是智慧成熟了，但是自己也回不去了。但不管怎么样呢，就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这过于的纠结啊，就以前的这样事情啊，现在呢也是啊没有必要的。过于的后悔以前的行为呢，也是没有必要的。关键问题就是在于现在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啊非常非常就是说正确的处理。避免以后呢自己在做事的之前啊认真考虑，然后避免不要做出更多的可笑的事情来。当然呢，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没有就是证悟这个圣者果位之前，那么完完全全要做的很标准的是这个非常困难。但是呢，世界上面它也有它的世界的标准。那么如果说在世界上面它的这些处理问题的方法这方面知道的很清楚的话，也可以避免很多就不好的这个结果的发生。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强调了智慧的重要性。是故于诸善恶事，见多识广即为要，尤其大国大正规，广见多闻亦为要。是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这些这个善事和恶事，见多识广即为要。所以说你在世间当中要生存的话，你必须也要有一种见多识广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自己必须要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尤其是对于一些大国家的就是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国家大事也好，或者就是说这些大政策大政规啊等等，广见多闻非常重要这个方面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方面强调的是智慧。你在世间当中，如果你只是想做一个修行者如果你只是想要在山洞里面闭关呢，在寺院里面专修根本不和任何人接触呢，但当然了，就是说你知道很多也没有什么必要。尤其是有些这个大德在讲，当你在专修的时候，你是不能够过多的接触这些外在的这些事情的。如果你接触的越多你对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分散，它的这个危害就越大。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世间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还是要这个广就是说是这个见多识广或者广见多闻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些善恶事，那我们也必须要知道什么是这个好的事情，什么是恶的事情，哪些地方出了什么好事，哪些地方出了什么坏事。那么其实呢，我们对这些事情呢也要了解，见多识广是非常重要的。见多识广它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抉择和取舍的智慧。那么如果说自己就见得少，然后就说是听到的也少，那么这个时候自己的心胸方面，自己内心当中的东西就很少。所以说这些东西少的缘故呢，那么自己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去怎么样去辨别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取舍像这样的话根本不了解。那么如果当自己了解了很多的时候呢自己知道这样事情是怎么样处理的，以前是怎么处理的，现在应该怎么处理。那么自己因为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这些素材见多识广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他就比较容易让自己呢产生一个能够确定的智慧。所以说在现在的世界当中，当然上次也是讲的，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如果每天都沉溺在这些所谓的世俗的这些新闻突发事件或者说这些方面每天都沉溺当中呢，当然也就没有时间去修行了。但是呢就是说必定作为这个世间人来讲，还要和别人接触也好，或者说你自己做一个佛弟子的身份，佛教徒的身份，如果一开口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开口就闹笑话的话，那么别人也会觉得你这个修行，你看一个佛教徒越修越笨什么都不了解了，最后会不会修成木头人像这样别人都会看不起你，就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你第一个作为佛弟子，你的这个佛学的这个水平很高，再加上呢你对于这些世间的事情，别人提到什么你都知道别人就会很佩服这个人的的确确智慧很厉害。他如果对你产生了佩服的这样一种感情的时候呢，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就不一样，这样的。我们佩服的人就是这样的，然后只要是我们佩服的人，他一说话我们就很自然而然就愿意去听，就愿意去接受。但如果就是说对方他根本就不服你，看不起你的话，你虽然讲的东西非常好，但是呢别人也不一定就是说对你产生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信心兴趣或者更愿意听你讲话讲法，这个方面也很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在世间当中，从人品的角度来讲，从智慧的角度来讲，所以说呢还是有的时候在该关心的时候，但是上次说呢有的时候你该看一些新闻该看一些报纸像这样知道一下 在发生什么事情，知道一下自己这个城市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自己的国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整个国际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然后这个事态是怎么在酝酿在发展，这个方面呢有些时候还是应该了解啊，应该了解。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全真波罗门切他老人家作为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他的智慧观察抉择，就是说对于一些善恶事啊好不好的事情，就是见多识广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呢是这些这个大国大正规，像国家大事啊，或者有些就是说这个很大的政策，像这样必须要了解。说大任上师他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大任上师接触的时候啊，反正就是说是什么事情啊，就是说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知道，现在就国家出了什么政策，知道了清清楚楚。啊，知道清清楚楚，所以说呢，知道这么多的缘故呢，所以说和其他的这些这个外面的人接触啊，和一些领导接触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别人都会对他非常非常的佩服敬佩，所以说对他的这些建议啊，别人也愿意听从，因为他知道这么多东西，他分析的时候分析的非常清楚，所以说当他要给别人建议的时候，别人就有一个觉得他啊很厉害，他的建议一定是有利益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能够利益很多众生。当然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利益众生的这些能力，但是呢在事件当中啊有些该了解的还是应该了解，过于的孤陋寡闻的话，那有的时候对自己的修行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当然了，如果前面讲，如果真正的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也是很偏僻的啊，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反正看过去呢就是草原，就是大山，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是吧？像这样的话，就说你了解太多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很大的必要，或者你自己真正想要一辈子闭关呢，不接触人呢，了解太多也没什么必要。但是现在我们必定在世间上面要和很多人接触，要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直接间接有意无意的去影响其他的人。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为了让自己的智慧更加的宽广，更加的深邃的缘故呢，还是必须要是有所了解。一旦胸怀极宽广，接受好坏诸事时，方能位列正人中，是故广见即为要。所以说一旦自己的这样一种胸怀非常的宽广，能够对于一切的就是说好事坏事或者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好坏事都能够接受的时候，这个人呢方能位列正人当中，他就算一个真正的人，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事故广见即为要，所以莫不那么借这个地方讲呢，就说是这个他应该具有广大的见识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所以说如果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孤陋寡闻呢，他的这个心胸就来讲的话，就是说比较狭隘，他容纳不了很多东西，因为他见得少听得少，所以说当他看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一下就大惊小怪的，好像觉得这个也了不得，那个了不得了。但是呢如果一个人他看得多见多识广的话，他就觉得这个是算什么嘛，这个没有什么。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对于很多很多所谓的这些突发事件或者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也因为他的心胸很广阔的缘故，他已经早就知道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知道很多事情，他的心胸就比较广阔。心胸一旦广阔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他遇到这些好事的时候，他也能够接受。他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别人骂自己说自己或遇到一些坏事的时候，他也能够接受。这个方面就因为他的胸怀很广，胸怀广的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是来自于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呢，就前面所讲的一样，他通过不断的了解等等等等，让他的心胸非常广阔。所以说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前面我们讲的就是说一个很小的事情他都会大惊小怪，像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受不了了，怎么样发一点小财他就觉得受不了了，然后遇到一点小违约小的违约他也觉得受不了了。但是呢如果一个人的胸怀很广阔，就是见了很多，他到处都走过，或者他就什么都了解，像这样的话发生一些坏的事情，他觉得这个很正常，然后发生一些好的事情，他也觉得这个可以接受的。尤其做一个修学佛法人来讲，修学佛法人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他真正的胸怀非常的宽广，不管是通过世间的智慧的培养也好，还是从菩提心的这个侧面空中见的这个智慧的培养，如果这个修行者的胸怀很宽广的话，就别人给他做很多的恭敬供养赞叹他也能够消化掉他应该消化，因为他胸怀非常宽广，他就不会被这些东西束缚住。那么如果遇到一些委员障碍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消化掉，就是这样，因为他的胸怀宽广的缘故，他智慧很深，那他就能够消化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通过什么去消化掉这些东西呢？有可能对自己产生的负面，就是有一个很深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通过很多很多方式来，通过学习修炼就可以达到的。所以说，如果他一旦能够接受好坏诸事时，方能位列正人，他就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了。所以说呢，广见即为要，这个莫不那么写给我们的教授。由此具有智慧者， 啊，考虑长远之利益，平时目光极远大，发起广大殊胜心，啊，由此呢，具有智慧的人呢，他就说能够考虑，就是说非常非常长远的利益，平时呢，他的目光就非常非常远大，所以他也可以发起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意乐，发起殊胜的心。那么就说是这个世间的伟人，他也是具有这个比较长远的智慧。我们就看世间的伟人，他都是这样的，承办了世间啊，就世间大事的这些伟人，哪一个就是说是他目光非常短浅的，他只是盯着啊，就当前的就是说发展的这些几年的时间啊，这等等，他绝对不会这样。他如果他的这个目光浅显，他绝对注定成不了大事。而且如果就是说有些他目光非常远大的人，他看得很远啊，就是说他目光很远大的人呢，他就可以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啊，逐渐逐渐去就是说开始去筹划，逐渐逐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去开始去这个做准备啊等等。所以说一个人他内心当中呢，我们平常讲一个人的格局，内心当中格局很大，他就能够做大事情。那么如果一个人的格局太小了，他就没办法做大事情。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有智慧的话，他就不单单是考虑眼前的事情，眼前的就吃饭，今天晚上吃什么，明天中午吃什么，他不是考虑这个东西，他也不是考虑就是说我现在的工资多少怎么怎么样，他考虑这些东西也会考虑，但是他的具有智慧的缘故，他会考虑更长远的利益，他会考虑长远利益。那所以说如果是一家之主，他的这个智慧比较，他的智慧比较深远的，他会在对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长远利益会考虑。那么如果是这个如果是一省之主呢，如果是省长啊等等，他也会对自己这个省的这些长远的发展他会考虑。如果是一国之君呢，他会对自己的国家的长远他也会做考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平时目光极远的，他就可以发起这个很宽广的心，他的心量就很大。他的心量一大，他应该到这个去做的时候呢，很多很多这些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啊，一般的就说这些市井里面的小人，他就是没办法思维的，根本看不到的这些利益就可以看到。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说这些国家领导人呢，他们所制定的这些国策啊，制定的这些政策啊，也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看得到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说，哎，这些领导人干什么？天天往外跑，然后呢，把很多钱送给别人，到底干什么？所以有些时候的这些很大的，他看得很远的很远的东西，一般的人他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但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但是呢，的的确确他站在这个位置上，他看问题的方式和老百姓一般的人他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是从整个国家的布局然后从这方面去考虑的。但我们自己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自己的这些和我们最接近的这些收入啊，或者这些福利啊，对这些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所以说有一次我们在想的时候呢，的确确实是，如果我们站在他们的位置上去观察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像我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只是考虑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我去办事情，我去处理事情，他绝对不会。他因为他的这个目光远大了，他做的事情呢绝对和一般的人就不同。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平常讲以世间伟人的这样一种例子，经常我们用这个例子来比喻菩萨嘛。菩萨他就是那种伟人，他因为最后他成就的是佛的事业，他要承办的是广大利益众生事业，所以说他当他在发心的时候，他的这个目光就很远大，他绝对不会盯着眼前的利益，他一定是发起很殊胜的心。虽然这个目标可能要三无数劫才能成熟，但是他的这个格局已经这么大了，他已经是为了利益众生开始去做筹划，开始做宏观的筹划。所以说当他把这个目标定下来之后呢，他就可以逐渐逐渐去实现，每天就是说闻思修行啊，每天开始做这些。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就是他一下就承办了很多事业。当这个菩萨发菩提心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这个伟人，当他就是制定一个很非常非常广阔的计划的时候，一般的人接受不了。所以说当菩萨发心的时候呢，一般的世间人根本想不通，根本也不理解菩萨他为什么这样发心，他为什么发的心，他为什么做的事情和我们都不一样，他就很不理解这些修行人，就修行的菩萨他的心量到底是怎么样去试，他的思想是怎么样去运作的，他根本就不了解。就好像一个乞丐，他永远不知道国王的想法，就是这样的。乞丐他考虑的就是他自己一点点事情，国王的想法他不是考虑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不是在一个层次上面，他不是一个层次上面考虑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所以说像这样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凡夫人的考虑的方法和菩萨的考虑方法一定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平时在讲法的时候也是说，我们尽量的要，我们如果想成佛，我们如果想成菩萨的话，就尽量要学习菩萨的思维方式，菩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思维的， 他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入行论当中是怎么讲菩萨的他的思想的，大乘经传当中他对菩萨的思想是怎么描绘的，必须要去学。我们考虑事情的时候必须要去靠近他，否则呢就是我们一方面来讲我们好像是学菩萨的，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全部和世间人一样，那永远成不了菩萨，你的因就不是菩萨的因。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在修菩萨道的时候虽然很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菩萨的想法，必须要去靠近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逐渐成为这个殊胜的菩萨。所以说平时目光极远大，那么就可以发起殊胜的菩提心啊，殊胜心吧，殊胜心不一定是菩提心，当然也可以包括菩提心在内，是这样。然后我们第一堂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休息十分钟，那么再学习第二堂课内容。